要素是什么吗？第一个就是他要如何回答关于这个起源的问题。给我同工帮我一下，我这个动不了。OK， 好，世界观第一个就是要回答起源的问题，关于这个宇宙从何而来啊，人类的生命的开始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好，那第二个要素呢，还记得吗？就是世界观它会解释哦，这个人类的困境为什么会遇到这些困境，它解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所遇到的困境的原因是什么。 OK，那这两个议题我们上两次都已经讨论过了，那今天我们要讨论世界观的第三个要素，就是关于人类困境这个事情它所提供的一个解决的方案，也就是说呢，要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回复到原状，回复到起初美好的那个状况呢？其实每一个宗教，每一个世界观，或者任何可以赢得人家忠诚的追随的这种主义都是在提供人们某种形式的一种救赎因为呢，这个会跟人内心那个最深的渴望是紧紧的扣在一起的。例如物质主义的世界观，他会告诉你说，如果你拥有这台车子，你就会感到真正的满足，如果你只要可以搬进这个社区，那就代表你已经成功了。或者是呢，如果你只要存到这么多的钱，那你真的可以百分之百的安心，百分之百的放心，你就安全了啦。这个物质主义的世界观告诉你，那个拯救你的、救赎你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拥有更多更多的物质。那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他告诉你说，只要科技不断的进步，人类贫穷啊、疾病啊、战争的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所以救赎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科技，就是科学，科学越发达越发达，就解决现在我们所遇到的困难。那佛教的世界观告诉你什么呢？就是说只要你修炼积德到一个境界，那你就可以跳出轮回，你就进入到涅槃，好，你就不用继续在那个六道轮回的这种里面了。好，所以你看每一个世界观，每一个宗教都告诉你那个解决困境的方法是什么，那个能够让你能够带给你救赎的到底是什么。那请问哦，基督教信仰提供的答案是什么啊？我刚刚这个领会这个我们敬拜主领一开始问说今天是什么日子，我想说哇，我们真有默契啊。因为我要问大家的是，你们知道上个礼拜三是什么日子吗？过去这个礼拜三不知道。 OK， 没有人说牧师是你的生日哈没有，上个礼拜三叫做圣辉日，有没有听过？就是圣辉星期三 Ash Wednesday。 好，这一天到底是什么？这一天就是你从复活节当天往前推算40天，不包含主日，就是复活节当天往前不包含主日，你推算40天就会是那个礼拜三，那这个就叫做圣辉星期三，其实就是预苦期的第一天。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预苦期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布幔已经换成紫色的了。 OK， 那很多礼仪的教会他们会在这个圣辉星期三会进行那个抹灰或者撒灰这样子的一个仪式，这样的礼仪就代表基督徒呢的悔改，还有基督徒要进入斋戒的意思同时也是呼应创世纪第三章这个19节说，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常常讲这句话吗？对，追思礼拜的时候，当下葬的时候呢，牧师就会这个拿起土说某某某，你本是出于尘土，然后就撒一 剖土下去，然后呢再说呢什么什么，你也要归于尘土哈。但是我们还加另外一句哈，先不告诉大家 ，OK， 好 ，OK OK， 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句话哦，不单是对亚当说的，也是对所有想要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能力来掌控、来操纵、来改变某一些事物的我们而说的。这句话提醒我们说自己不过是尘土。这一句话呢，就是圣经对于我们人类面对困境的描述。不管怎么样，最后就是归于尘土。然而哦，整个预苦期的最后呢，就是受难夜，就是复活节啊，那个就是圣经对于人类困境所提供的答案，是一个跟所有其他的宗教、所有的世界观完全完全不同的答案。好，这个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得胜的救恩，我们要来思考基督信仰给我们提供的那个救恩、那个救赎、那个答案到底是怎么样不一样，那到底为什么说它是得胜的。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今天对我们的心说话，对我们的头脑说话，对我们的灵说话，对我们全人说话，让我们今天在你的救恩里面可以丰丰富富的领受，而且可以恩上加恩。愿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丰富的领受。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为什么我要说这个救恩是一个得救的得胜的救恩呢？好，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呢，耶稣已经100%为我们完成救恩了。好，我们的这个讲义里面，你可以拿开我们的这个讲对不起，我们的周报里面有讲义哈，所以第一个空格呢很容易写哈，就是什么100%。好，跟你旁边人说，耶稣已经100%为我们完成救恩。这句话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呢，我们已经100%与神和好了，而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呢，这个100%是耶稣为我们做的。好，那 OK， 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的5:1-2，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预备，请。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就是在讲说我们已经100%与神和好了。称义这个词我们常常讲，对不对？因信称义，我们常常讲称义。但是弟兄姐妹，称义哦，不单单是罪得赦免，称义也包含了与神和好。罪得赦免比较是消极的，与神和好则是积极的。罪得赦免就是说 ，you can go， 你可以走了，你所有的欠债都还清了，你从罪的刑罚里面得到释放，你现在不被羁押，不被扣留了，你现在不用在监牢里了，你可以走了，这叫罪得赦免。那与神和好呢？与神和好是 you can come， 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同在。我们很多基督徒只知道罪得赦免，但是不知道称义也包含了与神和好。所以很多的基督徒认为呢，他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耶稣已经为他们做了50%了，接下来怎么样？要靠自己努力，另外百分之五十来讨神的喜欢。耶稣赦免我的罪，我基督徒的人生、基督徒的生命，耶稣帮我们做了50%，接下来我要再努力50%来讨上帝的喜欢。但是呢，却不知道其实耶稣基督的救恩是100%。神已经看我们基督徒为美好，神已经喜悦我们了。福音神学里面有一个词语我非常的喜欢，叫做呢奇妙的交换，叫做 wonderful exchange。 就是说呢，你一切的不好，你一切的污秽，你一切的过犯，你一切的亏欠，都算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承担了。 但是同时 at the same time， 同时耶稣一切的美好，耶稣对神一切的顺服，耶稣一切的公义，耶稣一切的良善，也怎么样，也都算在你的身上。你一切的不好都算给他，他一切的良善美好都算给你。这叫做奇妙的交换，就是整个都交换过来了。所以当耶稣一切的美好顺服公义良善都算在你身上的时候，神看你哦，就是百分之百美好。所以弟兄们，我们一定要了解称义同时包含了这两个方面。我们因信罪得赦免，我们也因信与神和好，我们更是因信呢稳稳的牢固的停留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呢，也提到说我们现在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好，这个恩典是什么呢？这个恩典不是指的某一个特定的福分哦，这个恩典是讲说是一个蒙神恩宠的一个范畴。就是说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个被神善意对待的领域里面，我们就进入到他的 circle， 我们进入他的圈圈里面，我们就开始站在一个恩典的国度里面。你不光是领受某一个特定的恩典，而是你整个人哦都处在恩典之下，你要开始经历生命每一个层面的祝福。不晓得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人，他对你好不只是一时的，而是一直持续不断，就是不管怎么样他就是对你好，他就是完全为你着想，他所做的一切就完全他就是希望你好啊。除了父母以外，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到有人是这样对你。我很蒙上帝的恩典，我有一位主日学的老师，我从小在那个教会长大，有一位主日学老师敏丽姐，她就是这样对我。我16岁那一年在教会受洗，然后受洗完就可以开始参与在主日崇拜这个读经的程序的这个服事。当我可以开始读经之前呢，他就带我去搜狗百货公司去买衬衫，然后买领带，那个是我第一条领带，这辈子第一条领带。然后之后如果有这个基督教的书展，他就会呢想要买书给我。所以弟兄们，如果你去我办公室看到一些那个好像工具书比较厚重比较贵的哦，这个绝大多数都是他送给我的。等到后来我读神学院的时候，他就开始为我奉献。后来我全时间在教会服侍，他就凡事就是支持我。好，到我结婚的时候，那个我们结婚呢，除了会有喜宴之外，通常的在教会婚礼完了以后就会有茶点嘛。好，他连那个茶点的那个纸杯哦，都用最高级的纸杯，就那种很厚很厚那种很高级的纸杯啊。后来当我要开始按牧的时候，那我们教会的执事会就在讨论我按牧相关的事宜。他也是其中一位执事，他很快就写好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书，里面各项的细节都规划好。他甚至还想呢，他要邀请我最好的一位属灵伙伴从英国回来为我庆祝啊。那个时候我那个属灵伙伴在英国念博士，他想要把他邀回来，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这种事。好，那我里面就有一种很清楚的认知，有一个很深的确信，就只要是我的事哦，敏丽姐都会尽上她的全力来帮忙，她就是要对我好。然后我们这个主学老师，他非常的喜欢男孩子，可能是因为教会弟兄都比较少，好、哦，那就是他很喜欢男孩子，所以每一次有姐妹怀孕啊，他都希望是男宝宝，但是当义经第一次怀孕，我们刚刚知道那个腹中的胎儿哦可能是女孩子的时候，他就改口说男孩女孩一样好了。然后我是很不要脸的马上接着说，只要是我的小孩敏丽也都会很疼的，那有没有很不要脸？但是你让我讲出这句话，我突然就发现说，哎呀，我对于他的爱很有信心啊，我知道我就是在他的恩典范畴里面，他就是要对我好，不光是在某件事上对我好，而是只要关乎我的事，他就会投入心力努力的为我谋求最大的益处。后来他 他后来就癌症过世了，我们哭得很厉害。然后他过世以后呢，他的一个姐姐跟他另外一个双胞胎的妹妹好像就继承了他的工作，就开始又继续对我们全家，我跟易经我们两个孩子对我们非常的好，非常的爱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也是这样子，在上帝恩宠的范畴里面，上帝在凡事上都为你设想，为你做最好的打算，他就是要对你好。罗马书8:28，我们很熟的经文说什么呢？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当你因信称义以后，你就在神的恩典的范畴里，神使万事就是为了最后就是要为你好，我们已经100%的跟神和好了。而这100%是耶稣为我们做成的，一点都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罗马书5:6-8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里经文很清楚地说到，当我们还软弱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不是因为我们原先里面有一丁点的好所以神让基督为我们死，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当我们还是罪人，我们的内心还抵挡上帝，还反叛上帝，让神对我们很愤怒的时候，神就让他宝贵的独生子为我们死，然后把我们带进他恩典的范畴里面，跟我们自己里面有什么任何的条件完全没有关。我们里面往里面看，一切都是悖逆败坏，对神的一个抵挡跟仇恨，但是神就已经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让耶稣为我们死。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常有一种倾向，就是认为呢，是我自己愿意打开心接受耶稣，所以神的恩典才临到我。主啊，我要把我自己完全的献给你，主啊，我愿意完全的顺服你，全然的委身给耶稣，耶稣来到我的生命拯救我，来充满我。好像是我们先做一些什么，神才恩待祝福我们，好像我们先洁净我们自己一点，使我们正直一点点，先让我们有一点点的正直，然后神来做剩下来的。这个跟福音是不相合的。而礼仪派的教会他们是怎么样呢？他可能就是说，哎呀，我接受洗礼，我领受圣餐，我遵守节期，我先做到些什么，然后神来做剩下的。但事实上是我们还在抵挡神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已经为我们死，完全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条件，单单就是因为神的恩典。圣经说这叫做白白的称义，白白的，跟你有什么好没有关系，跟你未来有什么好也没有关系，是白白的。所以我们讲称义，耶稣已经完完全全为我们完成救恩，谈到我们100%跟神和好，而且100%是耶稣为我们做的，所以称义100%是耶稣完成的，也已经100%完成。好不好？跟你旁边人讲这句话，称义100%是耶稣完成的，也已经100%完成。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 finish， 100%完成。所以我们说这叫做得胜的救恩，不是因为我们原先有什么，也不需要我们再加添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到神恩典的范畴里面。神为我们完成的救恩，不光是过去罪得到赦免，不光是我们现在好像进入神恩典的范畴里面，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坚定地站在那个恩典里，不会衰落。不光是这样，经文说到还包括未来哦，我们可以得到神的荣耀，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二个点，就是上帝100%保证我们未来会得荣。所以你看到你的讲义的第二个空格也很好填，对不对？叫做100%呀，100%。罗马书5:2下半说呢，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就说我们未来会得到神的荣耀，这个荣耀是怎么样？这个荣耀是在末日的时候神要赐给我们的。我们前几次谈到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说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原来的意思就是要人可以像神，可以代表神，可以反映出神的荣耀，记得吗？但是后来呢，人却因为罪就亏缺了神的荣耀，人就好像没有办法在生活当中像神，人没有办法反映出神的荣耀。但是在末日呢，这种跟神相似的状况，这种可以反映出神的荣耀的这种情形，这种生命的光景，会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以到那个时候，创造主当初造人的原意，一开始的计划就会完全的获得实现，完全的成就。这个就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个神的荣耀，其实就是恢复君王跟祭司的尊荣，就是跟基督一起得荣耀。好，所以我问大家，请问这个荣耀到底是神的荣耀还是你的荣耀？OK， 为什么这样问呢？下面有一段经文，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怎么样？又叫他们得荣。我们现在是称为义的人啊，神又要叫我们得荣耀，所以这个是谁的荣耀？叫我们得荣耀是我们的荣耀。上面的经文说我们要盼望神的荣耀，请问那到底是谁的荣耀？Yeah， 神要你得荣耀，要得的那个荣耀呢，就会来荣耀神，因为你得的那个荣耀就要来反映神的荣耀。所以神要 我们盼望会得到那个神的那个荣耀，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荣耀，因为我们会被改变，会像他一样，会像耶稣一样。所以当圣经你看到我们得神的荣耀，看到我们得荣耀，看到我们与耶稣一同作王，一同得荣耀，都是同一件事情。而保罗相信基督徒得荣耀这件事情呢，一定会成就。所以在同样我们今天看的罗马书的经文里面，保罗说呢，这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一直看到好像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盼望不会羞耻。我们对盼望这个字的理解哦，常常就是希望，对不对？我希望今年的业绩会更好，但是呢不确定。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可以进入到好的大学，但是我没有把握，希望吧。好，所以当我们讲希望的时候，好像就是说不一定。但是圣经用盼望这个字是指的对神所应许他未来要做的事情一定会成就抱有一个很全然的信心跟把握，进而呢现在就产生一种很深的期待，甚至现在呢就为了那个事情会成就，我现在就做出一些行动，做出一些调整，因为那个一定会成就，所以我现在就开始预备我自己。 OK， 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到盼望这个字的意思。所以当保罗说我们盼望得到神的荣耀，好的意思并不是说呢，哎呀，我们保罗说，哎呀，我们现在可以希望我们未来我们都可以得着那个荣耀，或许会得到但不一定。保罗不是这个意思哦。保罗说我们盼望得到神的荣耀，他的意思是说呢，我们一定会得到那个荣耀。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这个经文所讲的，因为呢圣灵让我们感受到神的爱，这是主观的，因为我现在感受圣灵就把神的爱浇灌在我里面，我现在就知道神是爱我，我很主观的体会，所以我有一个把握未来我会得到那个荣耀，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是客观的，是因为基督的死与复活，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好，这个话怎么说？我们一同来读第九节第十节，这个罗马书五章九到十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请。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保罗在这边哦，他是用一种 由重到轻的一种辩证的方法。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呢，既然神已经为我们做了比较困难的部分，那么神就更会实行那个比较容易的部分，使整件事情可以圆满的成就。好，保罗说呢，既然神已经叫他的儿子为罪人死，以至于神可以称他们为义，这是比较困难的部分，这些罪人神都让神的儿子为他们死了，那怎么样，比较困难的部分都做了，那神当然就会做比较容易的部分，就是呢，神就更会叫那些已经被称为义的人至终可以获救，可以脱离他在末日那个愤怒的审判。保罗的意思是说呢，既然神已经叫他的儿子为神的这些仇敌死，叫他们跟神和好，那当然就更会叫那些已经跟他和好的人至终可以得救咯。啊，这个经文至终得救的意思是至终脱离神的愤怒，以及至终可以获得神的荣耀。所以保罗是在跟我们保证，上帝100%的保证那些因信称义的人未来会得着荣耀。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一个得胜的救恩？因为耶稣已经100%完成了，而同时未来我们100%会得到神的荣耀。但是说到这里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基督教信仰跟其他所有的宗教跟世界观所提出的救赎的方法完全的不一样、啊、其他所有的救赎观都是人要自己去赚取，你如果功成名就你就是有价值的，或者如果你让你的孩子功成名就，那你就是成功的有价值的，如果你行善积德你就能够得到神明的接纳。你知道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吗？这样的结果就是做到的人自义骄傲夸口，做不到的人呢就羞愧挫折跟自卑。而更真实的状况是这样，有些事情真的有人可以做到、哦、例如赚大钱做大官，但是如果那个就是他的救赎，如果那个就是他赖以肯定自己价值的一个终极的事物，他就会开始一直活在害怕失去那个的恐惧跟担忧当中。而有一些事情，刚刚说这些事情是有可能可以达到的，但是你达到了以后你没有办法失去他，你会害怕失去他，你会一直活在他如果有一天不见了消失了那我该怎么活下去的那种恐惧跟痛苦，因为那是你的救赎，你不能让你的救赎不见了、啊、你不能够失去你的救赎啊。有些父母是这样子，我人生的意义就是我这两个孩子，只要他们好我就好，只要他们开心我就开心，只要他们快乐我就快乐，只要他们有成就那就是我最大的成就，他们呢就是我的什么，他们好像就是我的救主，他们好像就是我的救赎。但是呢你一定会发现有一个时候他们不快乐，你一定会发现有一个时候他们感到痛苦，甚至当你让他们成为你的救赎的时候你不会再爱他们了，你会怎么样，你会压垮他们，你会压碎他们，因为他们不可以不开心，他们不可以不快乐，他们不可以不听话，他们不可以没有成就，如果他们没有的话那你就失去你的救赎，你就垮了，你不能让这个垮，所以你要他们一定要那样子，然后呢结果就是你让他们垮了。有一些事情是这个样子，但是更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人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你自己是不是有做到，例如呢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你做的善事够不够，是否足以让你得到神明的喜悦。那结果呢同样的就是一直活在害怕跟恐惧的里面，因为我永远都不知道我做得够不够好。但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白白的称义，谈的这个得胜的救恩是完全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完全神已经为我们做成的。这个救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好像什么 大家有没有去那个？就是如果你去一些带孩子去一些乐园里面玩一些那种游戏器材，有一个器材就是那个中间有一根柱子，然后呢很多的线都连在那个柱子上，然后呢一转动怎么样，这些都会飞起来，有没有啊、哦？都飞起来。但是如果中间那个柱子一倒的话，所有的都全部都倒。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就好像是我们信仰的那个核心的那个柱子，它如果倒了的话，所有都倒了，是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也是跟所有的信仰所有的价值观世界观最不一样的部分。你谈到罪，佛教也说有罪，对不对？还要赎罪嘛。 OK， 在台湾民间信仰也说有罪，所以才要赎罪。他们献祭的时候可能会把一个猪公含一个橘子，那都是用台语叫甘弯，就是我甘愿，就是说也有罪的概念。但是关于谈到怎么样的救赎，怎么样得救恩，所有的世界观所有的哲学都在谈人的一个努力，只有基督教信仰的救赎完全不一样，是百分之百耶稣已经为你做，而且做到百分之百，而且不光你现在百分之百就可以领受，还保证你未来百分之百可以得着神的荣耀。但是可就会有人质疑，可能也许你现在心里都在质疑了。 OK， 我们的信仰 OK， 基督教说称义百分之百是耶稣完成的，也已经百分之百完成，所以人什么都不需要做，现在就可以进入神恩典的范畴里面，未来也可以得到神的荣耀，这跟我们的行为完全没有关系。那如果是这样，那岂不就是没有行善的动机了吗？就没有行善的动力了。但是问题是倘若你失去了那个被处罚的恐惧，你也就同时失去了行善的动机的话，那么你行善的动机就是因为恐惧。所以如果没有恐惧，你就没有行善的动机。那请问你行的善是不是善？懂我在说什么吗？如果全部都完成了，你做了什么神也不会好像对你最好更好，你不少做什么神也不会那个，那反正我做什么跟神对我好跟不好也没有什么太关系的话，那我干嘛要做好？可是我当你失去了这些恐惧，你就失去行善的动机，你行善的动机就是因为这些恐惧。可是恐惧害怕永远是自私的，恐惧害怕总是自私的，我最好这样子做，不然我就失去上帝的祝福，我最好别那样子做，不然我就会失去别人对我的尊重，所以我就是恐惧害怕因为我会有损失，所以我就去做。那如果你去做好事就是为了得到神明的喜悦跟祝福，如果你热心公益就是为了要得到别人的称赞或者社会地位，基本上你都是为了你自己在做，那你还是陷在自我中心的里面。但真正的善，真正的好行为，是不自私的为他者，是不自私的爱神，是不自私的帮助穷人，是不自私的去服侍邻舍。当你为了上天堂而行善，那本身就不善了，那就违反善的定义了，因为你都是为了自己，你不是为了上帝，你不是为了帮助别人而帮助别人，你是为了帮助你自己嘛？我如果做这个我就可以累积一些功德，如果我做这个神就会更多的悦纳我，更多的祝福我，所以我要做这个为的是我要得到上帝更多的祝福。你我做帮助别人真的是要帮助别人吗？不是，我是为了要帮助我自己。但是弟兄姐妹，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称义，如果你真的紧紧抓住因信称义，如果你真的能够相信耶稣百分之百为你完成，从此你就再也不需要为了怕神惩罚而爱神，从此你就再也不是为了得到神的祝福而爱人， 然后你就可以脱离自我中心，你就真正的为了神，为了他人而付出而给予。这个就让我们脱离了罪的毒害。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伊甸园，我们提到说那个蛇，他跟亚当夏娃说呢，你们这颗果子吃了就会像神。所以他基本上在跟他们说什么呢？基本上蛇在跟亚当夏娃说，神并不爱你们，神把那棵最好的树留给他自己，他把他的最爱留给了自己。你们以为他爱你们吗？看这棵树他不给你，你就知道怎么样，他不爱你。那个最好最甜最棒，吃了就可以分别善恶，吃了就像神一样，但神根本不要让你们得那么好的。他们就相信了蛇的谎言，他们就决定他们不要信靠神，他们要来靠他们自己。结果就是贪婪骄傲，拿树叶遮羞，躲避神，彼此怪罪。当初罪以及带来的毒害是这样，而现在神就把他的最爱给了我们了。现在神就把他最爱的独生子给我们，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死亡，向我们显明他的爱。圣经说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是把万物跟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但是还是很多的人没有办法相信，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有这么好的事吗？神真会对我这么好？我应该自己还是得做些努力才行吧。我没有办法真的相信上帝对我这么好，我没有办法真的完全相信就靠耶稣就可以，我总要做一点点什么神才可以接纳我。还是不相信神完全的爱，还是没有办法单单的信靠神。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抓到因信称义，如果我们真正的相信他的爱，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他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我们完全的信靠他，我们信靠他为我们完成了所有的救恩，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100%的以这个救恩为乐，以神为乐。这个就帮助我们脱离了罪的毒害。这个改变我们，改变的不光是我们外在的行为，这个是从心里面改变我们，让我们的心彻底被神翻转。所以说这个叫做得胜的救恩。从此我们不用害怕，不用恐惧，不再骄傲，也不需要自卑。我们可以像罗马书5:2说，我们开始欢欢喜喜的，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3-4，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当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11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三处的经文的那欢欢喜喜啊，以神为乐，那个欢乐原文都同一个字，原文的意思是夸耀，是以之为荣，是引以自豪的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以耶稣为我们所完成的那个救恩为夸耀，以此为荣。当我们知道以此为荣，然后知道神已经为我们做成，耶稣已经为我们完全做成了，未来我们会完全丰富的领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欢欢喜喜了？所以呢，中文翻成欢欢喜喜也是 OK， 不是说中文翻错哈。但是它原文也有那种我们引以为荣，其实你引以为荣，你也会引以为乐嘛。所以这边讲，我们如果真正的抓到那个因信称义那个核心的话，没有人可以夺走我们的荣耀，夺走我们的义，夺走我们的喜乐。甚至中间那段经文，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甚至我们还可以以患难为我们的荣耀，因为知道为了信仰而受的患难会引导我们得着我们说末日那至终的荣耀。所以开始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患难跟剥夺，我们都可以充满喜乐，都可以充满盼望，都可以充满荣耀。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礼拜我想给你们一个功课， 这个星期有人说，牧师，你刚刚在诗篇，你不是老师已经给我们一个功课了哈？今天又现在又给我们功课了 ，OK， 给大家一个功课哈。这个星期，你不光是省察自己的罪，领受罪得赦免的恩典。这个星期，我更要请你们，请大家，我们进一步的去省察那一些让你证明你自己价值的东西，让你可以那些你可以对自己说，我是正直的，我是被接纳的，我的存在是值得的。那些让你好像在天地间可以安身立命，可以带给你终极身份的事物，你这个礼拜你去想那些。例如，至少我是个好爸爸 ，OK。例如，你知道吗？我的年收入超过20万，我有博士学位，我是医生，我是小组长，我是区长，好，我是牧师，就是那一些好像让你觉得哦，你可以 justify 你自己的，让你自己为义的那些东西，你去察觉，然后你操练哦，用得胜的救恩来取代这一些。耶稣基督不光是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啊，耶稣基督也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自我。我们不光因为自己的罪悔改，我们也要因为那些虚假的称义，那些错误的称义，那些错误的事情来 justify 我们自己的那些事情，我们也要为那些事情来悔改。弟兄姐妹，当你真的，当你真的以耶稣为你完成的救恩来夸口，以神对你的爱夸口，以你在神的恩典的范畴里面来夸口的时候，就没有人，就没有环境可以夺走你的喜乐，夺走你的平安，夺走你的盼望，甚至你就可以进一步为了神而爱神，为了人而爱人，然后我们会是全世界最乐观的一群人。这不是自我中心的必胜主义，好，一定会赢，不是，这个是以神为中心的敬拜，这是说因为耶稣已经为我完成了这一切，他让我100%的与神和好，而且100%的在神的恩典的范畴里，而且100%是他做的，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他才为我做，不然我没有那个好我就没了，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他为我做，他就是为我做，也不是他为我做了这些以后我必须再做些什么不然我就没有了，不，也不需要再加添什么，是完全为我们做好了，而且保证我们未来会100%的得着那个末日的荣耀，因为困难的部分神都已经完成了，那比较容易的部分神一定也会做。你紧紧的抓住这个，紧紧的以这个为荣，紧紧这个为你的价值，为你的称义的地位，为你的安全感，你就享受在那个里面，就想到这个就赞美，想到这个就欢乐，就算遇到困境，遇到困难，主也会使那一切最终为我带来益处。没有弟兄姐妹，就没有人可以夺你的盼望，就没有人可以夺你的喜乐，没有任何困境你没有办法面对，你就打从心里面哦，爱神，感谢神，然后脱离那个自我中心，然后那个罪在你身上的毒害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改变，翻转翻转，你就会越来越像耶稣啊，然后等到末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像他，我们就跟他一起在新天新地里面做王掌权。这个是得胜的救恩，这个是耶稣为我们完成，100%完成，我们现在领受，未来更要100%领受。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会再讲末日， 讲最后的那个日。那我就跟大家分享完我们信仰整个的世界观，从创造到堕落，然后怎么救赎，以及最后完成的时候是什么光景。然后完了以后，我们有这个价值观，有这个世界观以后，然后我们就思考 OK， 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这个人生路，在这样的世界观里面，我们的人生路我们怎么走，我们就会经历到在基督里面的那个丰盛盼望，我们也就真的活出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真实的敬拜、更新跟转变。我们整个人从里到外被更新、被改变，这个叫做得胜的救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抓住这个得胜的救恩，宝贵的救恩，不光是罪得赦免，也是与神和好，也是完全的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了。神完全的爱我们，接纳我们，愿意祝福我们。主啊，我们有好多弟兄姐妹可能信主了，好像信主了好多年，但是从来没有享受那个白白称义的那个救恩的喜乐跟盼望。主啊，我深盼望今天就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很深很深的经验，很深的体会。我也盼望主你祝福我们这个礼拜，当我们来学习，不光为我们的罪悔改，也为那些我们错误的自我称义的那些事情悔改，并且让耶稣的称义来代替这一些，耶稣的义来代替这些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更被更新，更被改变，更有翻转。主啊，让我们不光只是外面的行为改变，而是那个整个内心整个的 就被你搅动，被你翻转，被你更新，被你改变。主啊，求你这样子恩待祝福在我们的中间，包含我自己。主，让我们都更深更深的体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